我们继续来看上行之诗里头的两首诗歌。我们现在今天要分享的是129诗篇129首跟130首，就是上行之诗的第10篇第10首跟11首。我们先一起来读129首诗篇129首。翻到以后，请我们同声来读一遍诗篇129首。好，我们一起来。
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狐狸的在我背上狐狸而蹬，根本能够胜藏。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愿他们像黄土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收割的不够力吧，捆绑的也不满怀，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
这篇诗篇，我给他起名是叫受逼迫任心靠神。这首诗呢，就说到他们在逼迫中间，他们仍然信靠神。这首诗歌呢，看到这诗人心里头还是比较忧伤的，因为他看到以色列国啊，这个跟自己的话都是受到这个一些很大的伤害，但是呢，他的信心却是很坚定的，他虽然是受伤，但是他的心智呢，仍然是很坚定的，他对这个敌对的这些敌人呢，并没有说很重的话，在这首诗歌里头，诗人呢，把这个神的圣城西安作为一个人来这个来表示，来代表的国家那这首诗歌呢，就是西安的一个呼声，在逼迫当中他的说的话他是针对那些迫害反对西安反对神的百姓的人，他虽然这个敌人一直在干扰反对他们，但是呢，他是认识到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要保护这个西安这个城，也就是保护耶路撒冷，也保护以色列和以色列这些百姓。在第一节到第三节呢，就说到以色列的苦难，就这里说从幼年的时候他们就屡次的苦害我，而且也说到在从幼年以来虽然苦害，但是却没有胜了我，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保守属于他的神呢也是公义的，他要管教惩罚这个以色列人，但是也要保护他们，让他们经过这个难处更能够认识神。这首诗呢一共有8节，一共有8节，大概的意思呢，就第一节到第三节呢说到以色列的苦难，比如说到这个屡次苦害，或者是扶犁而耕跟着沟甚长那这时候说到他们所经过的这些难处，所受到的苦难。到第四节呢，就看到神还是顾念他们， 他干预这个事情，而且神还是拯救的，所以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这个恶人的绳索。从五节到八节呢，这一段的话就是诗人呢是为了将来能够得到拯救而向神的呼求。所以这首诗歌虽然是很短，只有八节，却是呢说出呢他们的逼迫当中呢仍然信靠神。而且他这个诗歌的背景呢好像讲到好像有乡间的味道，比如有梨，有耕地的梨，比如有这个房顶上的草，而讲到有收割啊，受到有捆合啊，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在乡村里头这样的一种气味。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说到以色列的苦难啊，以色列的苦难，所以以色列当说啊，当说所以这个受苦的时候呢，他就说什么呢？说他受苦的情形，也一定会说到神怎么拯救他们的。受苦的时候呢，也就是一个回忆的事情。一受苦，他就回忆到过去，回到过去。因为受苦不是一天两天，以色列的话受苦是很长一段时间。下面我们就看到是从幼年以来，从很年轻的时候以来，一直是受到这个敌人的迫害的，所以这个，但是这个回忆这个往事呢，不是叫他丧气，回忆往事常常是叫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安慰，心里得到力量，苦难呢，虽然是很厉害，但是呢，并没有叫以色列被消灭掉，所以这个。虽然过去他也强调想要说心里的感受，但是呢常常是被压下来，觉得怎么说呢很难说，但是在这个篇诗篇呢他就压不住了，所以他说我要说以色列当说所以这次呢他要说了，当说就是现在我要说了，经过很长时间的压抑的话，他说现在我要说。那么就一开始呢，他就说到他受苦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说从我幼年以来，一个国家的幼年就是他刚开始没有多久的时候，幼年以来，如果再回忆的话，可以说从埃及以来，从由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的时候，当做苦工的时候，这时候他就受到这个敌人的人的反对，人的压迫，所以他以色列的历史呢，实际上是一个受苦的历史，经过很多次的逼迫，如果从在埃及一直到现在，可能就不是一百年二百年几百年的事情呢，可能是几千年的事情了那么这但是呢感谢神，敌人屡次苦害我，但是以色列并没有被消灭世上有很多的民族经过迫害以后就被人平定掉了，然后就看不见了这个民族就从地上就消失了，但是你看到以色列人犹太人从如果算从亚伯拉罕开始到埃及那个时候开始呢，到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的大的迫害小的迫害，一直到现在它还是存在，所以看起来是从幼年以来为什么他们要受到这么多的苦害呢？受到这么多的压迫呢？因为他们离开神，他们受到压迫以后，他们悔改了，神拯救他们，到了时候神把他们给救回来，但是过了段时间呢，他们又把神忘了，所以还在这经过管教所以这个多次的被这个迫害 啊，但是神呢多次的拯救他们，这就是以色列的历史。世界上的国家都是比较年轻的比较多，这个比较长历史的国家不是很多，那中国也可以算一个古国，中国也是经过很多苦难，但是呢，它的苦难跟以色列的苦难不一样。以色列是神的百姓，为什么神还允许他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的苦难？神有，因为他们离开了神，神赐恩典给他们，赐福气给他们，但是他们并不是感恩，好好的敬畏神，常常是有这个敬拜的外表，其实没有敬拜的实际。他们是得到神的恩典，却不知道来敬畏神，来跟随主，来走神所要他们走的路。所以这样的话，神就需要来管教。这孩子不听话的话，那父母不能够任他所为，任其所为，一定要管教他。到时候孩子帮助他从正中邪路上再走回来。所以当神的管教到一定时候，达到他目的了，神就救了他们啊。所以这个教会也是这样的情况啊。教会的历史也就从如果从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开始的话，到现在也就是2000年的历史啊，将近2000年的历史。教会的历史也是这样的，多次经过迫害，但是一直还没有消灭。那么这个就是神在教会身上，在以色列身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有个心意啊，神有他的目的。神让以色列受到逼迫有苦难，目的不是把他们除掉灭掉，目的是要管教他们。所以真正神管教的目的差不多了，他就神就恢复他们，叫他们又再起来。所以世界上说苦难最长最大国家可以说是以色列。如果从埃及算起一直到现在，你看有多少年。中国也是，中国的苦难也很长不是今天一天两天，不是最近的一二百年，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不一样因为中国跟以色列还是不一样以色列的民族呢是神亲自拣选的神爱他们的这么神爱他们，神拣选他们，但他们错了，神还是要管的所以以色列历史从如果在比较旺盛的时间呢，就在大卫的时候，在这个主前1000年的时候，大卫做王的时候，大卫的王朝呢是最兴旺的是犹太人最兴旺的时候在中东这个地方势力很大也很兴旺国家富强人民呢这个饱足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但是呢没有几百年，经过到这以后，这个到巴比伦来呢就把他们给灭掉先是亚述来把北国灭掉，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呢，又是到南国把犹大国给灭掉所以以色列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被分散到世界各地。所以世界上各个地方什么地方都有犹太人出现连这个中国都有，上海的地方都有犹太的一个区，一个地点犹太人集中的地方，在开封的地方也有犹太人集中的地方，他们分散到世界各个地方，哪个地方有人的地方都有犹太人，就跟中国人一样，中国是世界上哪个地方都有中国人但是目的不一样经过不一样犹太人是经过逼迫以后没有办法出来的，中国人呢是为了生活分散到世界各个地方 那么这个两个民族比较起来可以比较是相像，但是呢在本质上是不一样啊。这个犹太人呢实际上是神所爱的，神所拣选的，所受的苦也最大，因为他们离开神，多次的离开神，也是神要管教，所以这个是神的目的是好的。所以以色列一直经过亚述，经过巴比伦，然后经过波斯、希腊，一直到罗马，这么长的时间的话，一直是被这个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所欺压的，一直等到1948年5月4号才复国，这是多长的历史？按照世界历史来看的话，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过几百年的话，就不存被压迫以后呢，就再不存在了。但是在世界上能够还存在的最厉害的最长历史的而且到现在还很兴旺的，就是以色列国中国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有被这个别的民族，但是还是自己的国家的那么还是算比较好的所以从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不是他们有这个能力能够抵抗一下，而是神保守了他们他们所逼迫的是用什么来形容呢？第三节他说，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他是用背上扶犁而耕来形容的，就是在农业上面耕地用的这个专用的名词。那现在呢，这个诗人呢把这个地呢，田地呢比作是人的背人的背就说明说出来的外邦人苦害以色列的时候呢，就好像是人呢在这个地上的用犁来翻个地，这地都给翻了一条一条都不是平平的这是耕地的人这是指着他在一种这个很残酷的一种这个刑罚比如这个耕地如果是耕到在人的背上啊，扶犁要耕呢，这个有的解经家说呢，可以说指的是在古代的时候啊，他们受刑用这个犯人啊，刑罚犯人是用鞭打这鞭子上面呢，有些鞭子呢还上面绑了小的铁块，小的铁块，所以一鞭子下去的话呢，不但是鞭子打的皮肉，而且这个铁块呢，把这个血肉呢都把它撕开了，一条一条都是红的，好像就是在你的背上的用这个犁把你耕了一下，就像地上一笼一笼的都把那土坡翻开了。那么你要用这种鞭刑的话，那真是可以说是像这个犁呢在土地上耕了以后一条一条的笼沟出来了所以这是很残酷的。所以我们读到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受审判，然后就交给兵丁鞭打，这个鞭打不是普通的用一根绳子或者一根皮鞭打一下这上面据解经家说也是上面有很厉害的有着铁块绑在上面，一般的人经不住这么个严刑的拷打的话可能在还没有死以前已经昏迷过去了所以这个土呢一耕地的话犁耕地呢都被翻开了，所以耶稣呢不但是为我们受死，他在受死以前还为我们受鞭伤，因着他的鞭伤呢我们能得到医治所以这个主耶稣所受的就是可以说是为了是我们的罪的缘故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但是这样的话呢，第四节说呢，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是公义的，他不会任凭他的敌人 能够把他的百姓任意的虐待，任意的迫害而不管的，一定神要管的，所以神要救他们，所以神呢就砍断了恶人的绳索啊，叫他们呢要管教他们啊。这个砍断不是单单用个刀把这个绳子一条弄成两半断了，他的犁就不能耕了。这个在这个字呢，砍断这个字里头呢，查下来呢，他说把这个绳子呢弄成碎块，就是你要再接起来都接不起来了。所以神有时候拯救人的方法呢是很特别的，不是说一下子被敌人迫害了救你一下，或者叫你好一段时间，以后再过几年又再来。那么这个地方说呢，砍断了恶人绳索，是把绳子砍断了一段一段，变成碎块了，所以是彻底的来解救他们的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啊，神是公义的，他在我们受迫害的时候，有难处的时候，他只要砍断敌人绳索，不是我们自己能挣断这个绳索，而是神来砍断。神有奇妙的作为，在你特定的时候，他会把敌人的计谋破坏，叫他能够一个大的转变啊。所以我们感谢神，每一次以色列人受到迫害，每一次基督徒受到迫害的话，也都是有这样的情形。在以色列人是受到逼迫，在历代的教会里头也受到逼迫，最厉害的逼迫是在罗马的时候，有200年的历史，有14个大逼迫。那么大逼迫中间呢，那是多多少少的逼迫都是连续不断的。在罗马人统治的时候，基督徒没有地方可以存在，有的人呢就逃到这个坟墓的里头，因为罗马城呢是一个有山城，它是个建筑在山上的，所以好多这个他们在山底下呢就会挖一些，平时的挖一些坟墓，挖一些地方，人可以在里头，坟墓不一定在修在地面上，他们的罗马人呢坟墓可以修在罗马城的地下，那么到这受逼迫的时候呢，基督徒没有地方去聚会，也没有地方去呢，有些人就躲在这个地下，他们照样来敬拜神啊。所以这个基督徒受逼迫的历史呢，就可以从这个以色列受逼害的历史来相比的。到下面第五节呢，就说到这个敌人逼迫这个以色列的敌人呢，他们的情况，他说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啊，都蒙羞退后啊。说到这个敌人呢，不但他不爱西安，而且还恨恶西安啊，恨恶西安。所以这样的话，他们的特征呢就是恨恶西安。但是神有怜悯，他说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啊，因为神呢要救一些反对他的人啊。他说有些人蒙羞呢，不单是说到他羞愧，蒙羞的意思呢是说叫他们困惑，叫他们分不清这些人是基督徒，这么厉害的刑罚领导他们，他们还承认自己的信仰，他们不怕死，不怕鞭打，不怕囚禁，他们还照样要信耶稣，那什么道理叫他们困惑啊？困惑分不清那么有些人退后意思就是要回转啊，照英文的意思呢 turn backward 就是要回转。常常有些在教会的逼迫的历史当中，有一些逼迫教会的人后来他回转了啊， 他说这地方就是要退后啊，就像保罗这样的最明显的。那么一个年轻人，他们那么狂热啊，在耶路撒冷破坏教会还不算数，还要拿到这些文书到外地去抓基督徒，要把他抓到耶路撒冷来啊。这保罗就是一个其中一个狂热分子，他狂热的迫害基督徒，但是呢他回转了，回转了。所以在迫害当中也有些迫害基督徒的人也是有回转的啊。那么诗人讲到这些迫害以色列的人，他说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啊。这房顶的草，这是讲到农村的房子，农村的房子房顶不是油毛毡，也没有这个瓦片啊。在这个我去青海住的地方，我们的房子嘛，叫做单打垒，这个没有砖，就是用两片木板架起来，加上一个像中间是像个墙一样的，然后弄些土啊进去，弄些土，不是很湿的土，也不是很干的土，土里头加上合适的水分，然后打成一个硬块，等到都很结实了，把木板拆开，就这个是墙了，就没有砖墙啊。砖墙是这种高级的房子才有砖墙，农民的房子啊，它没有砖墙，它就是土墙。但是房顶什么呢？现在有油墨毡啊，什么瓦啊，没有。在农村的房子是房顶上是土的，上面也是用土，弄湿了以后拍的打得很结实，下雨呢不会透进去，那就算这个房顶的。所以这个恨恶西安的人呢，他们像什么？在房顶的草，在房顶上种草的话，这草能长大吗？能够长多吗？啊，就是像房顶的草一样，还没有长大呢就干了。要不下雨的话，要过几天的话，这草就枯干了。所以这个地方说，像房顶的草，未长成而枯干，这就迫害犹太人的人啊。所以一般呢，在犹太人的古代的时候呢，他房子上有草的话，也不去拔草的，就让他过一段时间呢，他自己就会去掉，就会死掉的啊。所以这告诉我们呢，受到敌人迫害的时候，你要把自己交托给神，你不要去反抗啊，去反抗，以暴力对暴力，这不是神教训他的百姓要这样做的。而且呢，知道他们像房顶的草，不会长久的啊。所以呢，在文革的时候，教会受到迫害也是这样的。虽然基督徒没有什么势力，没有什么力量，但是神还是保守，信的人不但不减少，过了这几十年的话，信的人还增加了啊。所以这个是因为敌人呢，不过是像房顶上草，它还没有长干呢，长成呢就枯干了。收割呢也不够一把，没有什么可以收割的。那么就讲到这些不肯悔改的这些人的话，他得不到神的福气，就像房顶的草啊，而且不能够生长得很好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神保守属于他的人。所以最后这一节的话，就是过路的也不说啊，就像这个房顶上的草呢，过路也不会对这个主人说，愿耶和华的福祝福赐归给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祝福。所以说到迫害以色列的人，迫害教会的人，他们得不到神的祝福。所以在这一节里头呢，这一段里头呢，我们就看到在神的百姓在受逼迫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信靠神啊。 最后呢，就是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祝福。世人不是为自己祝福，而是为了整个民族，为了省的百姓，来祷告啊。这是129首，讲到在逼迫中仍然能够信靠神。我们再看130首，下面首130首，我们一起把这个八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一起来130首。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救他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啊，这首诗歌是上行之诗里头第11首了，第11首了。这首诗歌呢是一个认罪的祷告啊。在诗篇里头有的说有七首是祷告啊，认罪的祷告的诗。那么至少我们可以从比较熟悉的可以看见诗篇里头至少有四首是认罪忏悔的诗，比如像32首啊，32首、51首，还有我们现在读的130首，还有后面有143首，这几首诗歌呢都是讲到是一个侍奉神的人，神的百姓向神认罪忏悔的一种这个祷告啊。那么130首呢，这是是非常出名的啊，用了很多的这种诗，因为他这八节圣经呢，他这个八次呼叫主的名字啊，有时候主耶和华，有时候耶和华，有时候是主啊，那么这些呢都是他的祷告的话语啊，这是而且这个诗歌呢诗篇呢。不是说这诗人单单为了自己祷告，他也是为了整个民族在祷告啊，因为这个民族受到苦难呢，就是因为他离开了神，不信靠神，不听神的话，所以就是神就会管教他们。所以诗人的祷告呢是他个人认罪祷告，也可以是代表这整个以色列的认罪。所以第一节和第二节呢是讲到他这个渴慕神的情景，一个深切的渴慕。第三节第四节呢是讲到他谦卑的悔改认罪，到第五节第六节呢他就等候警醒，等候耶和华为自己到这个第八节第七节第八节呢就为自己跟这个以色列呢他是等候神，仰望神，所以这个虽然这个就有八节圣经，字数并不是很多，但是却是一个非常诚恳真切的祷告啊。我们看到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祷告。”什么是深处呢？深处是可以一些方面就表示他的心情。表示他现在落到的情况，就像约纳，他是先知，神差他去尼尼微去传福音，传悔改，叫他百姓悔改的信息，他不去，结果把他给扔到这个海里头，大鱼把他给吞吃了。他在鱼腹里头祷告，这可以说是深处的祷告啊，这是一个迫切的祷告啊。所以神有的时候也会 叫我们来个在这个遇到一些难处，并不是来叫我们软弱跌倒。神有时候用我们一些遇到难处呢，叫我们能够进到深处，深切的祷告，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够迫切的来叫我们有个恳切的祷告。这个深处呢，也可以是指到这个大的苦难，或者很凄惨的苦难，为什么会落到深处呢？就是因为我们信心不够，我们犯了罪，我们离开了神，觉得我们犯了罪，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神要管教，所以让我们遇到一些难处，遇到一些苦难，叫我们能够经过这些苦难呢，我们能够得到拯救，能够认识，我们再回转，这在深处呢，就是在我们里面呢，就是有挣扎了，有黑暗了，我们好像跟神就分开了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呢只有从深处来向人呼求，就像这个约纳，先知约纳在鱼肚子里头来祷告，那个真是一个深处的祷告。因为当我们来顺利的时候呢，我们祷告呢，都是不是很精心，都是出于嘴唇。等到我们遇到难处，我们心意迫切的话，我们的祷告呢就从深处出来了。所以神有时候给我们一些难处呢，是督促我们、催促我们来祷告，叫我们天天祷告、时时祷告，叫我们不离开神。祷告就是跟神连在一起，祷告就叫我们的心放在神上面。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就知道与神同在，我们就有力量能够走过这条的路，所以我们如果遇到什么难处，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很低沉，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从深处来向人向神来求告，第三节第四节呢，就讲到这个谦卑悔改认罪，他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呢，他称呼这个神呢是他的主，而且还神还有另外名字叫耶和华，所以他祷告的时候就说主耶和华，那两个称呼他都把它用上了，称呼是主，称呼主耶和华，这个时候他知道来到神面前要抓住神。他说如果你要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这个纠察的两个字呢，是一个很非常细致，不是知道，而且是能够看得清楚，好像一个检察官，他来要这个要定一个人的罪的话，他是个检察官，他就是要去调查，要知道每个事情的这个犯的罪，他的前因后果，地点时间都要弄得清楚，这就是叫纠察，很严格的，不是随便知道一下就过去了。他说神，如果你这样的话来纠察我的罪的话，谁能站得住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说我没有罪，或者我的罪不是重要的，不要紧，不行的，神纠察我们的罪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因为神是全知的神，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他不但看见我们外面的行为，他知道我们心里所想的，他是圣洁的，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也是公义的，他不会以有罪的当作无罪，也不会以无罪的当作无罪，所以人犯了罪的话，一定要受到公义的审判。如果在每个人在耶和华面前，在神面前说我没有罪，谁敢说这话？ 他神可以把你从小到大的话这个罪啊都给你看见啊。所以有些人在这个信主的时候，他就神的光照了他，他就想起来过去他所犯过的罪。他说有一个在这个福建的省一个地方啊，有一个青年人，家里面就是一个父母就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那么大儿子呢后来就离开家到外国去读书了，然后就学完学业以后呢他就回到家了，他就回到家以后呢，他这个行李呢这个箱子呢，有一天他发现这个行李这个箱子怎么坏了，他就告诉他的妈妈，妈妈说我没有弄坏啊，他就找他的佣人，佣人说我们就是进你的屋的话也没有弄的箱子，后来是谁啊，是一个他弟弟把他弄坏了，他弟弟也不敢承认啊，就把他弄坏了。后来呢这个弟弟呢长大了以后呢他也去听过福音，他就讲到人都有罪，他就想不出来我到底有什么罪。这个时候他突然之间就想起来了，原来那次哥哥的这个行李箱坏了以后啊，想一定是弟弟不会弄的，一定是那个那个佣人那个、女佣人弄的。那么他就那个时候那一次的话，这个女的佣人就受到这个主人的责罚，他就想起这个事情，他就想到这个是他弄的，结果害得别人受了刑了。所以在那次福音聚会上呢，神的光照到他，他看见自己的罪，就在那次他就悔改了啊。所以我们看见神要是把我们的罪一个都一个都列出来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对的，我一点罪都没有。每个人都有罪，就是有时候自己就看不见了，或者认为呢这个别人也是这样，这也不算罪。其实在神面前呢，一切不合乎神的都是罪啊。所以他说，如果你要纠察人的罪孽呢，谁能站得住啊？每个人如果没有救主的话，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罪受审判的话，都是没有办法来承担的。所以我们感谢神，神为我们预备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背负我们的罪孽，他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我们一切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他为了我们受了刑罚啊。他说鞭伤是叫我们得到医治啊，他说刑罚是我们叫他让我们得到平安。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是神赦免我们啊。那么在下面看到呢，他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他在神面前呢就继续的等候啊，他要在这个认罪的过程中间呢，他等候耶和华啊，等候神啊。他不是说把这个罪减轻啊，自己说这个不算罪，也不是说很害怕神，以为自己就灭亡了，他就等候耶和华，等候他的话啊。怎么样等候呢？就是要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点，常常需要在主面前忍耐等候啊。他说这地方说圣义守夜的等候天亮，圣义守夜的等候天亮。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在夜里头要等候天亮的，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就知道这心情是很这个简单也很迫切啊，就等候天亮啊。你就会看见一个报道说呢，在这个北大西洋啊，一个这个有很多小岛，这叫做 这个西印第安群岛，他们就是这些荷兰、英国、法国这些过去的国家这个殖民地啊，最后宣告说他们在1830年有一部分的地方在1830年这个8月1号那天同意他们独立啊。那么这些知道这个日期以后呢，在8月1号呢头天的晚上，好多人就不睡觉了，就等到第二天他们独立的日子来临。嗯，他们就在这个，他们已经有些信了这个天主教跟基督教的，他们就在街上面唱诗啊、敬拜神啊，他们有些人呢，这一个晚上他不睡觉，就等候天亮，等候天亮。有些人呢跑到更远的地方，到山上去，因为他到东面的山上去呢，他可以早点看到这个太阳出来，太阳出来就是第二天了，所以这个圣意等候天，等候这个天亮，这是他们是一个国家，一个小小的国家，为了独立，能够这个等候，这样的等候。所以诗人说呢，他要等候主啊，不但是他赦免我的罪，他还与我同在，还要指引我前面要走的路啊。所以叫所以他的心情呢得到这个赦免啊，他得到赦免，他得到神他与神和好，所以他要等候圣事守夜的等候天亮。所以到第7节第8节呢，就是为了自己跟以色列呢为什么要等候仰望神呢？下面就说呢，因为他有慈爱，他有丰盛的救恩啊，不是一点点救恩，是丰盛的救恩啊。所以这个神呢跟人立约的话，约的意思呢就是不是约束人，约的意思就是神要把恩典、把爱、把这个他的好处能够来给人，就分给人。所以新约最大的部分呢，就是叫人被救赎出来，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约的最大的好处。所以主耶稣在2000年以前，他来到这个伯利恒啊，生在伯利恒啊，所以这个在那天呢，你看见有些人在等候呢。约瑟跟玛利亚他们会等候的，还有牧羊人在当时也有这个老先知西面，还有女先知亚纳那么这些人呢都是在等候所以这个主耶稣降生的意思呢，就是他是神来到地上要救人，做人类的救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时刻这是耶稣第一次来，将来呢主耶稣第二次来，要接信他的人，要接这些所有属于他的儿女的人都要进入永远的国。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在等候主的救恩，等候主的再来所以我们读了这130篇，我们也要当我们来到在深处的时候，当我们有得罪神的时候，不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也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有赦免的恩典他会救我们他有慈爱能够救我们离开这些情况。我们要把我们里面的情形呈露在神的面前，得到拯救。所以我们的责任也是跟诗篇的说的一样的，要从深处来仰望神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个诗人对神这样一个迫切的心，他知道自己得罪了神，但他也相信神是可靠的，他要赦免他的罪，所以他就在深处求告神所以在这个8节的圣经里头呢，他呼求 神的名字呢有八次，有的时候用主，有的时候用耶和华，有的时候用主耶和华啊，他用了八次的这个神的名字。所以我们在我们一切的难处当中，在我们来到深处，在我们自己受压过重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来仰望神，来呼求神，神会把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给拯救出来啊。今天我们就把这两篇诗篇我们再一起来思想啊，但愿神赐福给我们，叫我们都能够紧紧地抓住神。难处是避免不了，难处也不用害怕，难处是叫我们更多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低头一同祷告。爱我们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些宝贵的话写在诗篇里头，是叫我们更能够来依靠你，来信靠你。虽然在地上常常有些难处，有些是我们不能够承受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挣扎，我们只有仰望主。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知道我们一切的情形。主啊，我们是愿意也向你呼求，也向你等候，叫我们在一切的难处当中，主啊，我们仍然不失去信心。求主你坚固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一直有忍耐等候，也叫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情形澄明在你的面前，也叫你的恩典你的爱领导我们。我们把弟兄姊妹，把我们的家人都交托给主，愿你看顾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地方还是不够的，我们求主加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够更依靠你，忍耐等候，知道你拯救了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与你和好，回到你的身边。愿主你施恩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